阿们，很高兴看见你们众人。我第一件事讲到这一篇信息，就是在神圣的启示里是逐字渐进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神圣的启示就是圣经，是逐就是渐进的，是渐进的。那这一个渐进的这件事，就说出一些事情，有一些宗教的一些文字或者文献只是引用了一些话，人的话，一些字句，但是圣经是一个渐进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个启示。这个渐进的启示可以从第一篇信息开始一直到这个高峰，你可以看见从神的行动，就是从帐幕的召会生活，现今要进到殿的召会生活。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静态不动的神，我们的神总是在行动的，他是行动的神。那我在这里所要有的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诗篇68篇可以被看为是帐幕一幅行，他在行走，或者他帐幕形成的一幅图画。他是从旷野开始的，那是在民数记六章那里开始。在这里他说，愿神兴起，愿他的仇敌四散，这是跟诗篇68篇是一样的。诗篇68篇就说到这个约柜的往前，从西乃山到喜安山作为这个终点，起点是西乃山，终点是喜安山。那这里也就是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在这篇诗篇里面讲到基督已经升上了高天，在这里掳掠了被掳的，又把恩赐赐给人，所以乃是在这里殿就被建造了。所以乃是在这一篇诗篇的末了，他在这里说到神在他的圣所是可显为可畏的，是有力量全能的，所以这是当受颂赞的。所以在这里呢，不是一个受苦的一个行程，而是他在旷野兴起，他在这里好几处，他说在旷野行走，甚至他的往前，就以麦米迦书第五章也这里说他的往前。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总是在行动，总是在往前。他从西乃山到锡安山的行程，也就是他从帐幕的召会生活往前到殿的召会生活，这样的行走不是一个失败的行走，而是得胜的行程。所以这里有便雅悯，所有在这些唱诗赞美的，所以他所有的掳物都在这里。你在这个诗篇里面看见，这就是一个得胜的行程。在历史上，神乃是在这个行程里，在旧约里好像他的见证不是那么强，但是却是越来越明，越照越明。你到了新约，你就看见了保罗，你也看见使徒约翰、使徒彼得都讲到这一个殿的召会生活，乃是在这里，他们都在这里说到殿的召会生活。我们在这篇纲要里面会看见这三个作者，彼得、保罗然后约翰，这三者都在这里有所代表，都说到了这一个进展。之后我会再讲，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见在主的恢复这里是也是有一个进展的。 所以我们跟你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些，这个光是要越照越明。我们最近在看李弟兄有六本他就有旧的圣经，从1927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为止，1927年到1997年，这就是70年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太多基督徒的作者他们在这里把自己研读的圣经留下来，有留一本的，但是李弟兄留下了六本，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李弟兄对圣经逐渐的领会和了解，经过这70年，这70年来他是继续往前又往前再往前。那我等一下会给你们一些例子，但是我盼望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要讲过这篇纲要，所以我们立刻就先来到纲要。在第四篇信息说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的经纶。什么是神的经纶呢？这个题目啊，在基督教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如果你问人什么是神的经纶，他们有不同的领会，但是神的经纶你可以这么说，就是打开神圣启示一切的一把钥匙。不是从就从第一天我们就是看见这件事了，乃是在1994年李弟兄讲到他对圣经领会逐渐的启示和进步的时候，就花了数十年，乃到1994年他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主实在把圣经向我们打开，这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所以我要稍微讲到一点关于这个高峰。那这个乃是与神的经纶有关的。那什么是神的经纶呢？我也要稍微讲到一点什么是神的经纶，因为这个也是与这一次特会的主题神的殿有关，所以这三件事，神的经纶、神的殿以及神圣启示的高峰，也就都是相互有关系的。我在这里先读第一个大点，然后我会加些话。神圣启示的高峰乃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不是一夜之间就得着的一句话，乃是所有对圣经研读的一个总论，乃是一个非常认真研读圣经的人才可能讲出这句话。所以年轻人，你要宝贝在十四里所得的、所读的每一句话，没有一个就是一系可得可成的一句话。所以这的确需要我们深深的发掘进入神的话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什么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呢？乃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以产生。这里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终点，有一个结束，就是要在这里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好结束这个世代。在新约里，经纶这个词是用了三次，第一次是指时间实行满足时的经纶或安排，那就是要来终结这个世代。第二次所提到的乃是讲到乃是奥秘的经纶，关于这个奥秘，宇宙中是一个奥秘，人是一个奥秘，一切都是一个奥秘，但是关乎神圣的启示也是一个奥秘，但是在这个奥秘里是有一个经纶，是与这个奥秘有关的。然后在提摩前书一章这里说到，乃是神的经纶。所以这个神的经纶就是为着结束这个世代， 这是与是时代有关的时期满足时的意象，也是关乎神奥秘的经纶，也是神的经纶。所以这个这里说到要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好结束这个世代，把基督带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那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连上这里的点呢？李弟兄在新约里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讲到新耶路撒冷，那新耶路撒冷跟这整幅图画如何有关联呢？我要跟你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四点之后，我然后再来说我想要说的。首先我愿意回想弟兄们在头几篇信息里所分享的，这个特会是要让我们往前的，不是要我们被撇下。无论已过所有的是什么，我们都要放下，我们需要往前去。在希伯来书，不是说犹太的宗教是不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却要往前来看这些新的东西。然后讲到希伯来书，这卷书就给我们看见，要让我们最少提了12次，另外一些时间他总是在这讲到往前这个进展，或往前把我们带到神的居所。你可以说希伯来书是一个逐渐行动的一本书，我们不愿意停滞不前，乃是愿意继续往前。所以让我们进到美地，让我们来得着这个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所以应当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在这里四章里面呢，进到这个美地里，不要留在这里。四章十四节他在这里说，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便当坚守可承认的。我们既然这样，就要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 come forward 就是往前，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至圣所，就是他居所的里面。然后在这里讲到他，我们继续往前进到成熟的地步，然后在这里不仅是作为儿子而进到长成的地步，不仅在神话语的开端，我们还需要继续进到神话语继续的启示里面。到了十章里面，他就劝这些犹太的信徒们要往前进前到至圣所里。在22节他就说出我们要当存着纯正的信，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在24节我们应当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这11章的12章里面就说，我们放下所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又把所有搅扰你的都放下一边，让我们存心忍耐奔那前面在我们前头的赛程。然后到了28节他又说，我们在神不可动摇的这国度里，让我们一同来服侍他。这13章里面他就是我们出到营外，进到幔内，来到耶稣这里。这13章15节这里就说，所以我们就应当借着耶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愿意在这一个特会里，让我们往前，不要被撇下，不要留在本地。神在这里呼召我们往更美好的事物上前去。在我读以下的小点之前，我愿意从李弟兄在1994年说的话来读一些话，你就在这里可以看见到底他在这里讲到什么是神圣启示高峰。在1994年他生病，然后他休息了4个月，然后从病 生命里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主给我看见了要继续往前的，讲到神圣启示的高峰这件事。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的指示已经往前了，从1950年开始，从1950年一直到今天为止，那就是李弟兄所说的那个时候，当时他在分享，在94年已经有44年了，我是以基督和召会开始，那许多的信息都是与基督和召会有关，在这其中相当一些信息乃是讲到基督的身体，大概超过10年前，从1980年开始，足够我看见要得着身体，我们就需要基督的分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更高了，我讲得更高，我就看见了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其实就是在1980左右，其实之前他用过这个词，之后他说在今年的春天，我就继续往前上到了更高，这来看见唯有神成为人，使人成为神，才能够产生基督的身体。这一个点就是神所给我们神圣启示的高峰。从我刚刚所读过的所形容的话，你就看见它的其实是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身体，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到分次，从那里它又进到第三个阶段，就讲到经纶，最后一个阶段就讲到成为神，也就是高峰。第一个是1950年身体，第二个是1980年讲到分次，第三个1984年讲到经纶，然后到一直到1997年讲到这个成为神。经过这2000年，神有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给他们有可以提起他们，能够承认他们所做的，但是不是有太多人有70年的执事，也不太有太多人有神经过这70年来继续往前，逐步往前的这一个说话。的确李弟兄有很多人是曾有一生一次被神所用，但是为着主在这里在他的恢复里所给我们的，感谢他，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丰富的执事，把这个启示能够在逐步的向我们解开，能够进一步的往前。所以在这里你就有这个高峰啊，神圣启示的高峰这个词。你们这些年轻的这一代，你要感谢主，你们是生在这个时代，你不是生在100年前那个时代或200年前，在那里你需要在这里搜寻，再搜寻，探索再探索，却看不到。但今天这个启示是非常的明亮。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一大点的终点，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来读，我来读，你们请听哈，我来读。神的经纶就是神的目的，乃是要把他自己在他神圣的善意里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能与他一样，好做他团体的彰显。这句话说得很长，但是这里就向我们指出，也给我们开启来看见，这就是能够把神圣启示向我们打开，也把整本圣经向我们打开的万能钥匙。所以第二终点我们看见，按照圣经的记载，在历史里神是逐渐进步的。第三终点讲到人是逐渐往前的。下面就可以看见第四，下面就是这两个交聚在一起，那就成为了居所，那也就是殿，也就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就着这个，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终点。按照圣经的记载，神的经纶乃是神成为人 好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使我们过神人的生活，并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有创造，有成肉体，有死，有复活，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在一个进展的里面。我不是说神改变了，我们不是说这个进化的神学，不是的，乃是神在历史里是有一段形成的，有一个过程。这化成了肉体，创造者成了受造者，这是非常大的一步。所以呢，小一说神为什么要差他的儿子来呢？不是要我们庆祝圣诞节，乃是要使神在他往前的时候有主掌很大的一步的往前。所以神差他儿子来做人，凭神的生命过神人的生活，然后这神人生活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宇宙的大人，和基督仪式一样，一个团体的神人，他凭神的生命过神人的生活，使神显现于肉体。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外章外面来说，好像就是讲到耶稣使徒行传，这里好像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外表看，但是生命读经却给我们看见神经过了一个过程，他把人带到这个过程里面，好使人能够经过一个与他经过的一样的那个过程，那就是经过死与复活，我们就成为他的复制。这里讲到神经过的过程，那我们呢，我们也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是从我们的救恩开始，那我们得了重生，一直到我们成为神。所以第三终点说到神救赎我们，为要使我们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使他什么能得着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的扩大和彰显，直到永远。你需要宝贝这些话，这些话不是很轻易便宜的就得着的。你如果读许多基督徒的著作，你就知道很多人讲到圣别，讲到道理教训，但是却不是以我们所讲的这些方式来说的，因为我们所说的可能是神经论的中心。这个结果就是第四段，神而人者住在人而神者里面，人而神者又住在神而人者里面，因此二者，所以这个神而人者住在人而神者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啊，人住在神里面，因此二者乃是相互的居所。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扩大的这个，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不是讲到天堂，乃是讲到一个相互的居所。但是到底这个相互的居所是在哪里呢？那这什么是这个相互的居所呢？这个相互的居所也就是神的行动与人的行动的交集点，相会处。所以这就是整个浓缩在这个点里。所以唯有第五终点，唯有借着神成为人，使人成为神，才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之前提到经纶这个词在新约里提到三次， 我要稍微花点时间来跟你们讲到关于以弗所三章所讲的经纶，在这里它就被称之为奥秘的经纶。我读第九、第十节给你们听，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第十节，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是借着召会。好，这里说到了一个奥秘。我问你啊，当人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有很多的奥秘，他或许问你们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有三一神呢？我不是问你神如何是三一神等等，你就进到所有这些神格的这些辩论，这就是人为经纶的三一，数字的三一， persona hypostasis 这个支柱，这些事我不是讲到那个神学那一方面。我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要有父子灵呢？不是如何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回教徒，我们在这里只讲到一位神，你们只有三位神呢，是父子灵，这是一个黄金的机会，其实用这个来向他们传福音。为什么神是父子灵呢？因为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的里面，他只留在天上并不喜乐，他要下来到进到人里，使人成为他成为了儿子，不仅在人的中间，甚至他要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圣经从一棵树开始，一道河开始，然后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最后结束在一棵树，一个水河，一道水河，有一个城和一个女人。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是这个是有什么，这个主题下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你问他们不知道这是奥秘。那我再向你们提另外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知道大卫是称为照这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到底什么他是合乎神心意？他有五个妻子啊，他就合乎神的心意了，他杀了这么多人，那这个手上满了鲜血就能够是合乎神心意的吗？这应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七章，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有意思的，甚至令人瞩目的，相当惊讶的一处经节。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七章说，大卫说他耶和华，我有家，大卫要有殿，但是神是怎么说？神说我不需要一个天，天是我的家，地是我的脚凳，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所以他在这向大卫浇冷水啊。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几乎好像感觉上神很喜乐，他说我要祝福你，我要向你设立国度，你要有个儿子，那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这个殿。但神啊好像什么烧到痒处了，烧到神的痒处了。哎，到底那神到底在这里那个神打动神心怀的是什么呢？在所罗门所说的这句话，就是所罗门是一个预表的预言，所以关乎于他的儿子所罗门。 同时在这里是预言讲到所罗门，也是一个预表讲到要来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在历史里面第一次，其实有一个人其实非常非常近的摸到神所要的，近到个地步，摸到神的心坎里去了。所以那神说，你不要替我造殿宇，不要，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殿不是我所要的，请听啊，请听，在这里大卫啊，你摸到一件事，你所摸的那件事是什么呢？好，让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会读那里的引用的经节。你在以西结书在这里讲好长一段时间，讲到神的审判等等等，至于审判以东，审判以色列，然后讲到神子民的恢复，然后结果是在这里有神的殿，就神的家，就是到底为什么神的启示是这样的写的呢？那你说啊，就是这样子写了就写了嘛，但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这样写的呢？到了新约里面，我就提过这里有三个作者，第一是彼得，第二个是保罗，第三个是约翰。在彼得前书他就讲到有一个进展，从活石发展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然后在灵宫。那在保罗的确很明显的，他讲到建造神的家，就是神的殿。然后在我在这里读李弟兄有个旧圣经的时候，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就是从埃及到美地，进到美地了以后，然后就要建造神的家或神的殿。他说我从来没有看不哥林多前书是这样的一卷书，但是讲到这一个进展，从埃及到经过当然吃逾越节的羊羔，一直在来到了旷野，旷野也就是在旷野的那个行程，一直进展到美地，所有这些新约里的著作，保罗所写的都是说到这个行动。那你说这里有什么原因要这样子写呢？那最后当然呢，你看见约翰的著作是从约翰福音，为什么要是从在第一章雅各的天梯到第十四章相互的居所，那到了启示录，你同时也看见这是从七处召会开始，这是终结完成为一个所有一切事物的终极总结，也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刚刚提到在历史上说没有人能够证明的七个奥秘，因为很清楚的在这里说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这个奥秘。那为什么讲到三一神，任何基督徒非基督徒在这里，第一个是为什么三一神，第二个为什么在创世纪和启示章这个图画你怎么样解开，怎么解密这件事呢？第三个到底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在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一段对话的里面到底摸到的重点是什么呢？然后你来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所有这些这个重点是什么？到了新约的著作里面，你看见彼得的著作，你看见保罗著作，也看见约翰的著作，都是讲到这些的奥秘啊秘密。好，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到这个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到底这个经纶呢，是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的，是有何等的经纶，现今啊向我们众人照明了。这个神的经纶就是神借着成为肉体死，借着成为人，经过人生死复活，就借着死成功的救赎，然后唯一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路，就是这个神 奥秘的经纶，这层奥秘的经纶就揭开了一切，讲到三一神的意义，讲到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解开了，讲到大卫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的祷告，也以西结里这本书的这个奥秘也在这里解开了，这所以在新约里所有写作的这次序的奥秘都向你和我打开了，就是这个就是神的经纶。我挑战有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作者或者你们看见了这个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没有在历史上能够有人写出这样的一首诗歌和大神迹和圣奥秘。我们不是在这里夸口夸耀这个知识，不是的，我们并不是夸口，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主已经把这些向我们打开了。在下一段第二段第二大点就讲到新约里面的另外一段，给我们看见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特别是这三件神圣启示的高峰，神的经纶与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之间的关系，是在这第二个大点。好，请先读圣经启示，神的心意乃是要把他所拣选救赎重生的人做成基督的复制，为要得着神的殿，基督的身体，做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第一点讲到罗马书，第二方面讲到希伯来书，最后一本是讲到启示录。这是以下三个终点所说的。所以第一终点，罗马书中的深奥思想乃是神成为人，为使罪人在他完整的救恩里蒙救赎重生圣我们对路德来讲是永怀感激啊，因为他把关乎因信称义的真理向我们打开了。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因信称义呢？这不是停在那里，不是罗马书并不是停在第三章或第四章而已。所以在这里这个罗马书中深奥思想就是神成为人，为使罪人在他完整的救恩里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并得荣，而成为神的众子，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说这还不是停在这里，还要来，不要停在第八章，第八章还告诉我们这里要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那就是从十二章以后就讲到身体的生活，最终在那里我们被加强并且实化这个地方教会的生活。所以这一个进展就是神的经纶，这就是罗马书这卷书。我们在这里不是在改教时间，你只有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也不是活在这个更深奥秘的生命，就罗马书六七八章，我们在这更进一步的往前进到了终极的完全程，那就是到罗马书十二章，甚至到罗马书十六章那个这就是罗马书了。第二终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启示借着生命之律的功用，这是非常宝贝的，我们成了神长子基督的复制，而成为召会，就是神许多儿子的活组成。神长子在十二章神长子的聚集，信徒聚集在一起，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终极完成。我们来到了启示录 我们看见基督活的人位是神的彰显和见证，这是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这一位啊，最终就成为七灵，结果因此这灵失效，这个灵七灵呢在全地，就在这个天使，然后在这里在这里有个天使，这个在这里执行这个地上的行政。所以这里启示录不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已，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什么是耶稣的见证呢？那首先这就是金灯台在这里所表征的，最后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讲的非常快，如果你刚刚得昨天得救的话，你大概不知道我在这里说什么，你需要读过整本圣经，一卷一卷读过才知道我讲什么。有些读过圣经的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这是的确，这是非常连贯的有意义的。当我进到主的恢复里面的时候，圣经从第一面到最后一面整本书都像是打开的，是很合理的。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你有六个处的经节，这乃是先从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列王记上，我们在已过两篇信息里讲得非常详尽了。这里讲到建造神的殿，旧约里我就先读了第一终点。旧约里的殿预表个人的基督与团体的基督，殿先是表，首先预表成为肉体个人的基督，做神在地上的居所。第二小点，殿也预表团体的基督，造会做扩大的殿，神在宇宙中独一的建造。这扩大的殿包括所有的信徒，就是基督的肢体，做基督的扩大，成为神的居所。在这里有旧约的一幅图画，列王记上六章一节，六章你就看见这是圣殿的一幅图画。当然这个殿是犹太人所极其宝贝的，他们都是朝着这个圣殿祷告的，这是他们所宝贝物质的一个殿，乃是被拆毁了。然后呢，新约里的信徒他们说，听说我们是神的殿，所以在旧约里所说的都是在这里一些的预表来形容新约里的教会是如何的丰富。但是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呢有一点不同的，那就是在但有一个相同，但是两处都是神，在旧约是神物质的居所，新约里是神不是物质的，而是在一个不是物非物质的一个地方，但是在最后一篇信息里就会讲到，但是在这个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一个居所。但是无论如何，这主题是前后一致的，这就是讲到神的殿或神的家，神的居所。那我告诉过你，我在这里在李弟兄的旧约有六本，我在第三本。我跟你们点背景，第一本圣经是1927年一直到1931年，然后第二本圣经是1931年到1937年。你可以说这头两本圣经主要的他是在恢复之前，在他接触到尼托圣殿的执事之前，已经有个非常非常寻求的信徒。你们有多少人能够看读圣经在圣经上写注，自己没有不太多，不仅 在这里他讲了非常好的一些注释，这是头两本圣经。他是有限的认识到了第三本圣经之后，1937年一路到1963年，那就涵盖了大概这个来到这个国家，在台湾大部分，然后第三本圣经已经写不下了，所以就第四本圣经，那第五、第六本圣经是英文的，那就是他开始在这里的执事，在这个国家，第六本圣经是60年代开始，然后他搬到安娜汉的时候，开始生命读经的时候，他又有他最后一本圣经，就是他第七本圣经。所以最后，我这些在这个1937年的那个圣经那里，就他已经开始看见了关乎神的家或神的居所这件事。我来读少数几个，我想时间还够，可以读一些主的话。我实在享受到了极点呢，这就是讲到一个注解，《列王记上》10:14，列王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这是他这个笔记所写的。他说：“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在人中间得着个殿一个家，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大卫，神得着了一个人，为着他建造居所所预备的。虽然伯特利在这里提到神的家，是有讲提到神的家，但却没有预备好人。到了摩西的时代，虽然神的帐幕在这里是画了，是可移动的，却不是正式的，乃是来到了大卫的这个时候，神的殿正式的被要预备了，要预备建造了。当然神殿正式的建造乃是从大卫开始的，到当时呢，大卫特别是顾到神的殿，虽然他是王，但是他乃特别顾到为着约柜找着安息的地方，其实也就是顾到神的居所。这就是神为什么神使用他预备好为着这个居所的地方，不仅他这里预备了一个人，预备了这个根基，也预备了这些材料，他甚至也把所有的这个神的殿服侍神殿的服侍者，甚至照着神所定的点命令和典章，的确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那是和合本，应该在这里为什么神是合乎照着神心意的人，不是因着他的知识，不是因着他的努力，乃是因着他摸到了神心头最深的那个部分。整本呢，这个列王记上都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和他与神殿与神家的关系。这就是列王记上打开列王记上的一件事。这是非常好的注解。我再读另外一个13:3的注，列王记上13:3，李弟兄有一个注：当众人都在这高举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在这里却为着约柜想，他的确他是认识神心，是合乎神心的一个人。但是这本书在这里所写的这个记载，历代志上，这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历代志上，历代志上就给我们看见从人类的历史开始， 不同人在神面前不同的情形，一直到扫罗王他在这里王的时候，那里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能够为着神预备殿。现在神在这里找到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把他放在王位上，所以大卫有所有的权柄，他就开始想到神家的需要。那神为什么拣选他，就是他为了神预备殿。所以整个历代志，刚刚我讲说刚应该是历代志上都是以这个为观点为着眼点。这一九二几年三零年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这个。我刚刚读过这个之后，他又继续往前了。以西结书四十三章，这里我之前提过，以西结四十三章，为什么在以西结书是以殿为结终结？在这里李弟兄说到，神的心意就是他要居住在人里面，撒旦总是在这里做破坏的工作。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乃是为着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他能够得着一个居所，所以他就把他们带他们经历旷野，能够建造帐幕。但是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要他们建造殿，撒旦的目标是要摧毁这殿，所以以色列人被撒旦所破坏，这个殿被毁坏的时候，所以神就进来启示他的自己，他要恢复，在他们中间恢复殿。只要他们愿意除去从撒旦而来的败坏，就这的确是一个征战。新约的召会难道不是一样吗？愿主怜悯我，也愿我们在这里的确为着神得着一个居所。他这里不是为着大众众人阅读的公众阅读的，他乃是在他跟主之间的一个这个圣经是为他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所写的。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哇，我之后会读的更多。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终点，纲要的第三终点。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确在这里，因为犹太人是留在这物质的殿，说你要摧毁这殿，我要摧毁这殿，在三日之后我要把它建造起来。他在这里讲到是指他肉身说的，在他的复活里，主在这里讲到他奥秘的身体，在主耶稣在他复活里更大的重建神的殿，使其成为团体的殿，就是基督奥秘的身体第一小点。那在十字架上被拆毁之耶稣的身体，就是殿，微小且软弱，但那在复活里之基督的身体广大且有能。自从耶稣复活那一天，他一直在复活的生命里扩大他的身体，就是殿。我们他仍然在复活的过程下做工，为着建造他的身体。 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好，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我要花一点时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我很抱歉，然后有人讲呢，就是说用这段说人是死了上天堂，我不要提到他们。这其实约翰福音十四章并不是那个，是讲到神要一个相互的居所。在这里说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这个家呢跟约翰福音第二章里的那个家就是殿是同样的。这当然在那里不是，如果约翰福音二章不是指一个物质的地方，为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会是指一个物质的地方呢？如果你清楚的话，这就会很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份指示向我们打开，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很不幸的你跟别的基督徒讲，他们还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物质的地方，死了要去的那个地方，这是，但是与这个相反的，我在这里要破除这一个错误，甚至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奥秘在这里，在神的启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的救赎、他的救恩、他的重生、他的应徒在信徒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有一个终极完成，有一个目标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得着一个住处，一个相互的居所。这个相互的居所无非就是神与人互为居所，神与人彼此内住，同样的父好像父与子彼此内住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启示，如果你看见的话，你就非常兴奋的会告诉人这件事。我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对这个回教人传福音，其实回教徒他们不需要基督教的福音，他们需要的这一种的福音，他你要需要告诉他们，不仅说神是爱，你要告诉他们神要与人互为居所，他爱人到一个地步，他要住在人的里面，他也要人与他居住到一个地步，直到他成为人，也人要成为他，他和人，人和他要成为一个相互的居所。这是不是福音呢？好，我要花点时间来跟你看过这六本圣经李弟兄的启示，关于约翰福音十四章是如何逐渐的进步，从传统的观点一直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第一本圣经就是他进到主会幕之前，他还是跟弟兄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读了他，我知道他读了觉得有些东西，但是却脱不了那个传统的观点，所以在其中创世纪里面44章，他就说这个约翰十四章是还是指天堂了，那是第一本。好，然后他来到约翰十七章的时候，他要解释到底那个住处是什么。我要给你带你到一个地方，他那个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他说那个地方啊，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是众长子的众聚集，这个是好像有个人好像看了到了一点东西，都是好像像树一样。然后你继续进到第二本圣经，也就是他进到主恢复之前，那约翰福音十四章也是讲到新耶路撒冷，他第一次说这是终极的居所，所以现在他的注意力已经是从物质的地方到了有个事实是一个居所。那第三本圣经他就非常清楚了，他就说以上所有提起，我要 那里，那个是哪里呢？这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地方，预备那些地方，没有一个是指到物质的地方，乃是指人位啊。哇，突然之间，愿福音十四章亮了，是讲到一个人位，我们是被带到这个人位的里面，不是带到一个地方，物质的地方。那主在这里把我们所带到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把我们带进到他自己里面，好使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结果就是他能够在我们里面。我提到第四本圣经，也就是第三本圣经的这个永留，因为第三本已经太满了，只写到第四本上面。好，那我们来到第五本圣经，那就是在他60年代开始，请听他在那本圣经里面讲，那是第五本圣经里所写的。我们不应该仅仅接受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接受主，第五章在六章喂养他，同时我们需要与他连结为一，就是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他也能住在我们里面，而成为一个相互的居所。所以他到第五本身就是他知道了，很清楚了，我们就能够预备好来建造成一个身体，使他得荣耀。这就是要在他的这个居所来彰显他。然后他继续讲到说，他进到人里面，就是他的降卑自己，那他把人带到神里面，也就是人得荣耀。父要使子得荣耀的路，就是在十七章十三节，就是要许多子在他里面与父一同调和在一起，成为建造，成为神在的家，神在灵里的居所。那就是启示了，讲到启示啊，最后我要读他最后一本圣经，就他到这个安纳汉之后，他非常的清楚在这圣经里面，他所释放的信息就让他很清楚，所以注解不长，他就说神有两个工作，创造和建造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神有创造的工作和建造的工作，所以这个建造就等于在他的重要性上是跟伟大性不下于神的创造。所以最后他讲，在宇宙中神只有一个建造，不是这个天堂又建天堂，新耶路撒冷又建造他的身体。神没有许多的建造，他只有一个建造。约翰福音14章、希伯来书11章、启示录21章都是讲到这同一个建造。他的建造就必须在马太福音16章、哥林多前书3章、以弗所书2章十五节等等这些的境界，这就是正来到正午了，来到日午，然后到1994年，你听到我刚刚所读过的，这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了，这是太美了，太美了。好，我继续往前，我讲过约翰福音。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其中一个圣经里面，他就讲到他整本圣经的主题，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就是从埃及到美地，在那里建造神的殿。所以来到哥林多前书三章，你就看见在这里，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这就是神的灵所居住的所在。第一十六节，神的殿是指在某一个地方团体的信徒，而十七节，神的那殿 是指普世所有的信徒。所以在这里有地方上的彰显，也有指这在这个宇宙身体的显出。第二，神在宇宙中唯一属灵的殿，在地上的许多地方都有显出，每一显出就是神在那地方的殿。我很回印证，也回想弟兄们所说的，在这里我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呢？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不污损神的建造。我们要是照着我们所建造的来审判，不是你是不是圣别，你是不是属灵，而是在于你所建造的是什么。这个就在基督审判台前所要审判的。我们来到第四终点，就是讲到启示。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没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好，现在我们最终来看见解决了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谜。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呢？新耶路撒冷在重点就在这一句话，就是居所忘掉是物质还是不是物质的，是要来还是不是还是现在的。神圣的启示能把这个意象打开的，到底这个奥秘的心脏是什么？奥秘的心脏就是神要与人居住，这个作为相互的居所，这就是最终的启示，最终的图画，对终极的整本圣经神启示的终极完成。这是太好了，太棒了，太可畏了。这是的确是整个这中国里面所有的国家的宝藏，清明上河图很长，一路一直这个开啊，是画到末了。从清明上河图，李弟兄也在终极完成的时候用了这个例子，讲到历代以来的启示，从创世纪一路揭开到启示录，然后到了启示录，我们就来到最后这里的终极完成。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最后看见这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最后一幕。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启示一路揭开到启示录的这一个启示，第一小点，在新天新地里神的殿要扩大成为一座城，全城就是至圣所，所以城内没有殿。希腊文的殿22节里的殿原文译内殿，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内殿。最后你有几处经节是讲到神殿的荣耀，当圣殿被建造的时候，那个荣耀荣光就满了那个地方。神的百姓是堕落的，他被带偏离了，所以然后但是圣殿里在这里却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从以西结束开始，刚开始来的时候又说离开了，一离开了一直等到圣殿在被建造好的时候，神的荣光从橄榄山上离开的时候又再归回到橄榄山上，也就进到东门。所以在这朝东的门，然后神的荣光从东方落日来，就充满了神的殿。这就是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就当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彰显或者他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相互神与人的居所。这弟兄们，我的弟兄乃是神本圣经终极的 意愿，这就是神经纶最终极的要得着的，也就是这一件事能够解开宇宙的奥秘，也解开所有圣经中的奥秘的钥匙。赞美主啊，赞美主啊！你知道我是在英国这个中学长大的，那时候教导是老式的教导法，我们在这里三角，然后叫在那里想要解题的时候，末了你写 QED， 我不知道今天年轻人是不是还是有这个 QED， 所以老学派的就是说末了这个问题解答你写 QED。开始要证明的已经完全证明了，拉丁文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拉丁文是说我起初所证明的已经完全证明，所以到了这个点呢、啊，到了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就说了写 QED， 我们之前啊所要以为证的已经完全证实了，我盼望我已经向你们证明了，对我来说已经是 QED 了，完全解答，所以盼望你们也都是已经完全证实，完全都在圣经里面，我已经解开整个宇宙的所有的奥秘，这就是奥秘的经纶。阿们。我们请来一起读，现在一起来读最后一点。神的经纶要得着充满了神荣耀之神的殿，这包含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要神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愿主祝福他的话，也祝福我们众人。我们有点祷告，然后开始分享。